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秦刚正是对非洲进行为期长达一个星期的访问，他的行程包括埃塞俄比亚、加蓬、安哥拉、贝宁、埃及等非洲五国和非盟总部、亚盟的总部。中国话秦刚此行目的在于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提质升级。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在华盛顿主持了一次汇集了近50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的美非峰会。拜登总统承诺美国全力关注非洲的未来，并且坚称美国是非洲国家的首选合作伙伴。峰会的余音未了之际，秦刚以外交部长身份首次亮相非洲。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埃比尼泽奥巴达雷话，这个是紧接着美非首脑峰会之后进行。美中之间在非洲正是发生很多事情，中国非常渴望确保自己不致失利。这位秦刚作为外长的首次出访，并且延续了自从1991年以来他们前任长达30多年的每年都以首访非洲开启当年外交旅程的传统。纵观秦刚所到之处，在非洲版图上，埃塞俄比亚地处东北部，加蓬居中，埃及地属北非，而安哥拉和贝宁就分别是处于西南部和西部。
These are not random countries. These countries have been chosen, they've been carefully chosen with a particular intention in mind. And my reason is that that intention.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埃比尼泽奥巴达雷说，这些不是随便选择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被选中，而且是出于特定目的而精心挑选的。他说他对这个意图的解读就是尽可能是将中国的影响力扩大到整个非洲，不在非洲大陆的任何地区留下空白的地带。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前驻埃塞俄比亚大使戴维希恩对美国之音说，秦刚访问的国家可能是出于多种原因而被选中，他怀疑有些国家被选中是因为外交部长或者中国高级官员最近是没有去过那里，例如贝宁就在名单上，他怀疑贝宁最近是没有是被访问过。贝宁是非洲最小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的资料显示，上一次中国外长到访这个西非中南部国家还是17年前的2006年。对于中国来讲，非洲之角独具地缘的战略意义，这个咽喉要地是连接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交通要道。中国已经在吉布提建有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去年还任命了一个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去年王毅的非洲之行包括厄立特利亚和肯尼亚，而今年秦刚更加是不忘有非洲之角之流之称的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大陆第二大的人口国家，近年来一直深陷内战，但目前政府已经和反政府军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达成停火协议，两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被双方认为已经是成效显著，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枢纽。美国和平研究所去年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约有400个建筑和制造的项目，他们大部分的航空、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都是由中国出资和建造。秦刚此行的迹象显示，两国关系可能会是所谓的提质升级，向意识形态领域扩展。中国官媒报道说，埃塞俄比亚现在期待与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秦刚此行当中包括了安哥拉、加蓬和贝宁三个与中国的关系相对较弱而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密深厚的国家。安哥拉是美国在非洲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和石油供应国，亦都是欧盟最大的对非洲援助的伙伴国。加蓬是美国在非洲最重要的伙伴国之一，两国曾经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的网站说，美加关系极佳，美国对加蓬努力采取大胆措施，根除腐败并且改革司法和其他重要机构，以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是表示赞赏。贝宁长期以来一直是接受西方国家的大量援助，非常之重视保持和法国、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在介绍与贝宁的关系的时候盛赞说，30年来贝宁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地区享有民主稳定典范的美誉。这三个国家亦都是迫切需要外来的援助。安哥拉虽然贵为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但是与加蓬和贝宁一样，都是长期以来守住丰富的自然资源而经济困顿萧条。秦刚此行既有意开发新盟友，亦都没有忘记老朋友。 2022年冬奥会开幕仪式上，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外，埃及总统塞西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到背景捧场的重要国家元首之一，足见两国关系之深。中国一位政治分析人士对官方的《环球时报》说，中埃关系是中亚中非关系的一面旗帜。埃及是非洲第三大经济体、亚盟总部的所在地，是中国外长多年来出访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秦刚七日的非洲行，时间上是长过几位前任的外长，地域上涵盖几大方向，关系上新老结合，国家规模大小兼顾。国际组织方面都顺道不五总部分别设在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的非盟和亚盟。不单止是这样，行程上的疏而不漏，还令到语种上也包括了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葡语国家。秦刚星期三在埃塞俄比亚非盟总部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举行战略对话之后说，非洲不应该成为世界大国竞争的国斗场。秦刚还驳斥了有关中国向非洲提供的贷款是债务陷阱的指责。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经指责说，中国阻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谈当中向非洲国家提供债务减免。秦刚在埃塞俄比亚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他们不接受债务陷阱的不合理的标签。秦刚在访问期间参观了非洲联盟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设施，包括中国援建的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新总部。非洲目前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下一个最具潜力、尚待大力开拓的疆土。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启动，非洲大陆对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发电厂等需求似乎比全球任何地方都更加迫切。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进程当中，很多非洲政府都在寻求外部的资源来到获得资金、技术和经验。而中国抢先一步，利用几十年来国内基建狂潮经验翻版应用于非洲。中国官方媒体本星期披露说，单单是港口，中国就帮非洲国家建造了近百个。此外，自从2000年中非论坛成立以来，中国企业为非洲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10,000公里，公路近100,000公里，桥梁近1,000座。在双边贸易方面，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秦刚星期三在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还提出了进一步推动中非合作的4点的建议，说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非洲提供新的机遇，让双方关系再次提质升级。威尔逊中心雅巴战略竞争研究所所长马克·肯尼迪说，非洲的基础建设和援助来自何方，是事关法治的陷入还是专制的渗透。非洲国家与美国或者与美国的独裁对手的接触程度将会决定他们是倾向哪一方面。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过去几年之间，美国对非洲的关注不够，今后极需更加关注非洲。肯尼迪指出，到本世纪末，预计世界上一半的劳动适龄人口都是非洲，但他只是吸引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3%。美国在外国直接投资当中排名不单止是次于中国和俄罗斯，甚至还在亚联酋之后。美国在去年8月公布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当中说，世界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非洲的重要性，促使各国扩大与非洲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接触，这个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美国在欧洲、中东以及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越来越将非洲视为他们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致力于与美国合作推进高标准、基于价值观和清晰透明的投资，积极解决政治和安全危机。但是相比之下，中国将该地区视为一个重要的舞台，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推进他们狭隘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破坏透明度和开放性，削弱美国与非洲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就在秦刚访问非洲之际，加纳特利亚的一名高级外交官说，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在丧失在非洲的影响力，一个扼守红海进出印度洋的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非洲之角国家。驻俄罗斯大使扎盖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的时候说，现在另外一个世界正在建设，一个为很多国家带来希望，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虽然大部分的民意调查都显示美国仍然在非洲仍然好得民心，和中国往往不相上下，但在去年的一项针对年轻人的调查当中，中国比美国更受欢迎。 位于约翰内斯堡的智库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的调查发现，77%的非洲年轻人说中国是非洲大陆上具有最大影响力的外国的行为体。但是在大约4年前，当该研究首次启动这项调查的时候，美国仲是占主导地位，就是83%的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曾经在非洲担任外交官长达30多年的希恩说，中国外长30多年来每年首访都是选择非洲，非洲国家看在眼里面，并且对此是表示赞赏。相比之下，美国国务卿没有这样的传统。他说，例如有时一年或者更长时间过去，期间任何时候都没有国务卿访问过非洲。不过他同时也指出，这个不过是美中两国行事风格不同，也都不必过度解读。希恩曾经在5个美国驻非洲国家的大使馆任职，除了埃塞俄比亚外，还担任过驻布基纳法索的大使。他说，美中两国在非洲有竞争的一面，但其实同时有更多共同的利益。中国的影响力并非完全是负面的。他指出，美国拜登总统在最近的美非峰会上就完全专注于美国和非洲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味批评中国。美国的一位非洲问题专家最近甚至表示，中国应该向非洲输出他们官僚的治理能力。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的助理教授肯奥帕洛在本星期在他的博客当中说，很多人喜欢将中国的经济奇迹归功于专制，但是要让几亿人是摆脱贫困，只是有粗暴的强制力是不够的。非洲大多数缺政府和政府乱政的国家都亟待是提高官员的专业能力，在这方面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奥帕洛还对一些西方国家提出批评，说大部分人一味是认为政府治理改革就是对政府加以约束，甚至即使在政府几乎是不存在的情况下亦都是这样。他说，中国的官僚治理并不是在本质上就一定是跟西方的民主理念相矛盾。奥帕洛在一份是给美国之音的邮件当中说，产生和维持政府效率的具体的投入，例如应有的培训、配套的刺激、监督、家长和问责制、尽职尽责的领导层的高效指导和官员政绩文化等，都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政权的类型。他说，应该承认的是，中国对非洲政府的援助的时候没有对民主问责制是给予足够的重视。中美之间的竞争往往被形容为是对世界的前途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地缘政治的竞争，对很多分析人士来说，在非洲尤其是这样。分析人士说，中国虽然在基础建设方面领先，但总体来说是并非就已经是占据上风。威尔逊中心的肯尼迪说，美国无疑完全是具有竞争所需要的资源，无论在医疗保健、教育、金融服务定是农业，美国在所有这些可以造福非洲的领域都仍然是技术领先的国家。
There is still strong connections throughout Africa, but given the, that we are facing a peer rival,and given that that rival has prioritized and pai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attention to Africa, that requires America to step up.
他说，美国在非洲各地都是仍然是结有强大的联系的纽带。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前联邦众议院的议员说，但鉴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竞争的对手，并且鉴于这个对手将非洲列为优先并且给予大量关注，这个就要求美国要更加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